弟兄姐妹，大家好！非常谢谢你们教会啊，邀请我来这边星期天来这里证道。那这次来到这个地区啊，就回想到我第一次来这个 South Bend 啊，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刚刚说了，我1967来美国，我1968年，1968年的1月份，那时候就来，这个圣母大学 Notre Dame University 来看一位大学同班同学，他那时候在这里读书，所以我们来美国半年之后，我就来到这里哈，看学校看同学。所以1968年哈，我相信这个在座的很多人1968年都还没有出生嘛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来到这里。那也很高兴哈，今天在这里看到就是在这边教书的张玉琪教授张玉琪教授，这个是在统计界的同仁。以前我在做统计研究的时候跟张教授是在我们华人的统计学会里面有见过面知道他在这里做教授。今天很高兴看到他在这里，那很高兴的来到你们当中哈。那我可以先说一下，就是自己什么时候得救的我是在台湾的话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从小就到教会去，但是高中的时候我就跟父母说，我要好好的读书星期天我就没有去教会了。到大学的时候的话，我那时候进到台湾大学读的是数学系人变得非常骄傲。那又交了一些朋友不信神的朋友，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甚至说反对宗教。然后跟班上的一些同学还辩论基督徒的同学辩论。那，哎，我可以稍微讲一下，我们那一届的数学系的毕业同学，我们只毕业25位，那时候数学系没有太多的学生进去读哈，也比较难读，所以，但是我们25位里面的话是，有三位做了牧师了包括我在里面，另外有一位崔斯凯牧师，崔斯凯他是在 Michigan 这个 Auckland University 那边做教授，做完教授在这边教会做牧师，现在在加州，还有一位是夏佩牧师，夏佩的话有到回去香港做恩福堂的中文部的牧师，他现在在那边退休了，回来美国。有3位牧师，也有一位是在教会做长老，在休斯顿教会做长老，叫林圣彦长老所以我想我们班上也很特别不过别人的话，在大学的时候都是基督徒了，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跟他们辩论那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是大学的时候是书没有读好书没有读好，因为就说。做了太多课外活动，做太多课外活动，又不信神嘛，又不去教会所以课外活动做得太多。那数学系的话是要很专心的去读才可以读得好，所以没有读好。所以那时候就知道自己是离开神就有那样的结果自己后悔。后悔的话，那时候在台湾的话。是台湾那时候大概就唯一的出路也是来美国这边读书了那我就知道自己不对，就跟神说，求神给我开路来美国。开路来美国的话，神的恩典实在是很特别的我申请了4个学校，那唯一的学校给我奖学金的就芝加哥大学，那4个学校里面，后来我来美国以后才知道哪个学校比较好，哪个学校不是，哪个学校就说学校哪个学校最好。那我申请4个学校里面，我来美国才知道说是，算是4个里面最好的学校，神就给我了全额奖学金来到美国读书。来到美国读书的话，当然我就感谢神， 感谢神的话，当然就说心里是真的想要真心的相信。那时候在芝加哥大学，就到学校旁边的一个华人教会啊做礼拜，做礼拜是去做礼拜，但是心里面还是想要真正的知道，真正知道以后我才相信啊。那1967年的12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全美国有每年3次的一次学生的一次的 Mission Convention，就宣教大会，在 Urbana 哈，一直都叫 Urbana Convention，每3年1次。67年我也去了那 Urbana Convention，在那边看到就是那一年有差不多8000个美国大学生，那时候已经8000多人参加了，现在听说每年都有3万人参加啊，现在就搬到圣路易去了啊。那看到8000人美国大学生参加啊，那心里就觉得，本来在台湾听到的是说，这个科学哈，科学跟宗教有冲突，来美国发觉科学最进步的国家，8000多个大学生哈，在圣诞节的时候去那边在一起开会要学习。啊，学习他们想要说大学毕业以后想要去做宣教士一段时间，这样，所以那时候心中是特别的有感动啊，特别的感觉到以前的观念，自己所思想的、所认为的一些观念是不对的啊。科学其实跟宗教没有冲突，在美国科学这么进步的国家哈，还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爱神的大学生去参加那样的大会。然后呢，在大会的时候，那一年的一个特别讲员叫 John Stott，John Stott，英国来的牧师，一个很有名的牧师。那时候听他讲完之后，我买了他的书，他的有一本书，英文的名字叫《Basic Christianity》Basic Christianity 里面把基督教道理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买了那本书，我回到宿舍就好好的看。里面讲的道理是，我虽然说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从小就到教会去，但是那些道理对我说来，都是以前不了解的，所以对这个里面他对基督教信仰解释那么有条有理，原来我脑筋里面需要就是有人有条有理的把信仰给我讲得清楚，所以看完那本书之后，我就跟神真的说，我要相信，跪下来认罪悔改回到神的怀抱。那是我来美国第一年第一年就回到神的怀抱，所以在感谢神了。现在都快要50年了哈，1967年9月来的，快要50年。在这50年里面，神实在对我有莫大的恩典。那可以，后来我可以出来服侍神的话，也是在感谢神真的，我是觉得服侍神是，我们相信神是这宇宙唯一的真神。我们服侍唯一的真神的话，应该是最荣誉的事情，最荣誉的事情。所以我实在很高兴昨天晚上可以有机会跟杨牧师、杨师母认得哈。能够做全世界神的仆人，这是最重要的工作最值得的工作，也是最好的、最有价值的工作所以很高兴来到你们当中能够跟你们传讲今天要传讲的信息。现在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里建立的。南湾的教会，我们感谢你，让这教会在这里，在这个学校的地区里面，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你，教会在这里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有新的弟兄姐妹们信主。我们求主继续使用这教会在这里做这样美好的工作。这样父神，也把孩子今天要讲的信息交托在主你的手里。主，我们要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要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要在每个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亲爱的父神， 真求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是你儿女的，我们能够继续的不断体验，体验到神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继续不断的能够体验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我们体验到神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主，我们也为在这里的还没有相信的朋友们祷告，求神打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让他们看到基督的荣耀之后，他们可以心里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生命的救主，也让他们生命得到改变，让他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荣耀神，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求圣灵在这些朋友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阿门。很多年前，有一位画家，他非常欣赏耶稣基督完美的品格，但是他不能接受说耶稣是神的说法，耶稣是神的说法。他想要画一幅耶稣的画像，所以他就开始认真的去读那四本福音书。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求知欣赏的态度，去发掘耶稣的善良、纯真与完美。那他自己完全的投入福音书当时的情形，让他自己完全的让耶稣荣耀的生命来感动他。他知道只有这样全神的投入，他才可以画出一个非常逼真的耶稣的画像。就在他那样认真的学习之下，他的怀疑跟不信就渐渐的消去了，他的疑问也一个一个的得到解答，一个一个的消失了。他看见了父独生爱子的荣光，这位画家最后由不信变成相信，自然的产生了对耶稣的赞美、称赞跟敬拜。想到画家，我就想到昨天晚上跟杨牧师在谈天，在讲话的时候，他说他原来是艺术家啊，摄影师，所以他一定有类似的经验啊。这个画家像一个人看到了神圣奇妙的意象，他脸上就充满了惊奇，口上充满了赞美。他对他朋友们说：“我看见了他的荣耀，我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很多人今天不承认或者否认耶稣是神，那些人很多是在新派神学院的神学教授，他们要把这样伟大信仰的根基消灭。这个伟大的信仰在历史上跟今天都带来了人类无限的帮助，它可以让心灵破碎的人得到医治，它可以胜过罪恶的权柄，它可以让要将灭的灯火得到安慰。这个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是神，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根基就是耶稣是神。我们应该好好的问这个问题，他是否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是神的儿子，跟我们全世界人类的救主呢？我们要从三方面来看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要从福音书的记载当中，我们要从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要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体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看见了他的荣耀，可以让我们相信耶稣不是普通的人，不是普通平常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圣子。首先，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中来看， 就像那位画家所做的一样，他对四本福音书认真的去读。我们知道，如果有太空来的陨石，如果掉在大海洋当中的话，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震波，它的力量的大小可以由震波带来的波浪的冲击的距离来衡量。同样的，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的影响。我们要来看当时他在他周围的人，以及后来人类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首先，让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对罪恶的影响。人类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无罪的，他的生命是反映出来神的形象。就像我们开始读的约翰福音书第一章十八节说的，只有从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将父神表明出来。他像一个镜子反映出来神绝对的完美。耶稣基督无罪，绝对的完美。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他对反对的那些人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两千年来，他一直在对那些反对他的人问同样的问题，那些反对他的人却一直找不出来他有任何的罪。他表现出来的是神的美善，神的完美。他比我们的太阳更加的完美。在太阳上面，我们还会找到黑点 ,sunspot。但是所有的望远镜放在耶稣的身上，找不出来任何的黑点。他不只是他自己无罪，他原谅赦免人的罪。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耶稣对那位他医好的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小子，你的罪赦了。在旁边观看的文士们就议论耶稣了，说他说的是健忘的话 ，blasphemy。但是耶稣是神，耶稣是神，只有神可以赦免人的罪。所以他那说是理所当然，完全正确的，不是说健忘的话。他不但赦免人，他也使罪人改变，他可以使罪人改变。就像阳光可以将污泥中间的水分蒸发成为云彩，使这个脏水失去了它的污秽，然后变成洁白的雪花，降回到地上来。耶稣同样的，使卑微、肮脏、不洁的、被鬼附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变成了完美圣洁。他今天也可以使罪人能够变成神的儿女。就像科尔森啊 ，Chuck Colson， 他5年前被主接去了。科尔森他因为尼克森的水门事件 ，Watergate 那件事情，他犯罪事件犯罪被判刑，他在监狱当中彻底的悔改了，他改变了，后来他被神大大的使用。耶稣在十字架上流了他的宝血，就是要洗净我们人类的罪，人们的罪。他要这大好的信息能够传遍万邦，让全世界上各样的人种都可以像那抹大拉的玛利亚，像那 Chuck Colson 一样的，从罪恶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从罪恶 我们可以想到律法，想到律法，想到耶稣像国王一样，他在他的国度当中掌权。耶稣说他是给律法的。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很多次，耶稣像国王一样的给命令。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面，在第7章24节，我们读到耶稣这样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他说这样话，表示说他的话就是法规。然后在5章21到22节，我们听到他说的：“你们听见有话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这里表示他像国王一样的可以给特别的命令。他也说到他有个国度，不像这世界上有形的国度，而是一个现在无形、将来永远永久的一个国度。他会用正义来治理这个国度。他不只是给律法，他要掌管人心，他也是要掌管这世界的将来。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25节里面这样的说，我们读到他预言到耶路撒冷会被毁灭，以及世界末日的来临。他掌管一切。他知道末日的时候会有地震、战争、饥荒以及灾难。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也说到，在那时候，他会有大荣耀，他驾着天上的云会回到地上来。我们相信他说的，我们也盼望他很快的再来。另外，他不只是掌管人心，掌管这世界的将来，他也是掌管大自然。所以他可以把水变成酒，他可以让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马上枯干死亡，他可以把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他可以让狂风大浪在他的命令之下马上的平静下来。大自然是他的奴仆，耶稣是大自然的主人。他要求我们来相信他，要完全的来信靠他。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他这样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也要我们把他看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因为他是神，他有那样权利来要求我们。他要我们爱他。爱他，爱耶稣胜过爱我们的配偶、家人，甚至我们的父母，胜过爱我们的父母。这个我们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呢，他是这宇宙唯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当然有权利要求我们，把他看为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爱他胜过爱我们的父母、家人。他是非常的伟大，他说他跟神完全同等。在约翰福音8章58节记载说，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在约翰福音10章30节这样记载说，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原为一。所以有人说，耶稣有两种可能性，有两种可能性。或者他就像他所说的，他是神，或者他神经不正常。但是神经不正常的人，会可能是那样的纯真、完美、无罪吗？在这4本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对耶稣有这样一致的描述，非常坦白、诚实的。一致的描述。当耶稣讲到父神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跟父神之间那样亲密的关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行奇迹，他命令大自然的神迹， 他医治人疾病的神迹，都是那样的自然。他没有说是特别的，像演戏一样的表现。在他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他是那么平静，他没有任何的故意的做作。在他的言语跟他的行为，我们看到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结合在一起，谦卑跟威严在一起，平常与伟大同步，两样的性格，完全神、完全人的性格，在他身上有完全的配合。我们看到他旅行传道，他非常的辛苦。看到他在船上，他跟一般人一样睡觉休息，但是在起大风浪之后，他在睡中醒了起来，马上的他就可以叫风浪平静下来。我们看到他跟其他人一样，他在拉萨路的坟墓前面，他伤心流泪。但他马上就叫拉萨路从坟墓中走了出来。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6章53节，我们看到他被逮捕、被抓走，但是他却能马上就医治。大祭司的一位仆人被彼得削下来的一个耳朵。他对动刀的彼得这样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20银的天使来吗？”我们看到他被人钉上十字架，被人放在坟墓里面。我们也看到，好像看到他张开了他的眼睛。他从包裹他的细麻布里面，他复活了。在这么多的福音书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荣耀。每一个人都可以像那一位画家一样，看完这些描述之后，在完美的耶稣面前认罪悔改，就像我50年前做的一样，认罪悔改，接受他做生命的神。我读过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跟朱丽叶，在看完之后，我的心深受感动。我也去过罗马的梵蒂冈的博物馆，在那里 Sistine Chapel，我看到大画家 Raphael 画的圣母像，我也感到无比的美丽。我去过美国跟加拿大西部的落基山脉。看到那些冰山盖满的雄峰高挂在云彩上面，我心中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在很多次安静的晚上，我站在荒郊野地，举目望天，我看到天空的众星在大星河当中不断的闪烁，我心中充满了惊奇。但是耶稣基督的画像。在新约的福音书中的描述，比这些都美丽，都更伟大，更值得我们的惊奇。他真的是值得我们敬拜的神。除了在福音书里面，由他的画像里面看到他的荣耀之外，我们也可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看到他的荣耀。人类历史中最奇妙的是那万古的磐石。主耶稣是比历史上所有的伟人都来得伟大，因为他是神，他的伟大跟其他人物的比较，我们可以说跟太阳跟月亮的比较一样。我读的神学院哈是。美南浸信会的啊，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在德州啊，德州的西南浸信会神学院。我在神学里面 也读过博士的课程，必须研究这近代的神学。近代的神学里面，新派的学者写很多的书，所以我们必须学习了解他们的理论是什么。他们想要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们用不正确的假设做出发点，用不充分的历史资料来做证据，来批评圣经，批评圣经的可靠。最近几十年，甚至有所谓耶稣的讨论会啊，英文叫 Jesus Seminar，有几十位新派神学在一起投票，用人的看法来决定福音书里面大部分耶稣所说的话都不是真实的。另外，新派学者也攻击在主后第四、第五世纪的教会的大公会议，说他们建立三位一体真神的教义是不合理的。他们说，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教会一致的说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的教义是错误的。但是在他们做完这些批评、这些攻击之后，耶稣基督就像万古的磐石一样，在这些恶风毒浪的冲击之下，稳稳的站立而不摇动。我们看到耶稣像一颗充满人类希望的巨星，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发光，而且光芒不断的增大，给罪恶污秽跟破碎的人类社会带来了唯一的希望。现在让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在人类历史上的成就。在他的大使命之下，我们看到他差派他的使徒们去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先在叙利亚的安提亚建立了他的教会，在那个教会开始有基督徒的名称，就是每个信徒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意思。他让耶稣让他的名传到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之后，然后福音被传到以哥念、路斯德、特比。他让小亚细亚省在他的面前屈膝。他接着进入欧洲，在腓立比使用地震建立了他的教会，这都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在雅典，他的信息在许多的古典哲学家当中被宣扬。后来，他进入以弗所，假女神雅典米的威容被消灭了。最后，在罗马，他与当时西方世界的唯一的帝国征战，他使君士坦丁大帝降服，他的思想就变成了罗马帝国道德的标准，他的影响在帝国里面不断的增加，圣灵在人的心中动工，让众人在他的荣耀面前屈膝。当罗马帝国衰弱的时候，野蛮民族接二连三的由北方进入帝国。耶稣的手控制了这些化外野人的心。在第五世纪的时候，酋长 Clovis 首先带领他的部队部落接受了救恩的信息，接着中欧、西欧、北欧的野蛮民族相继的归顺。耶稣的福音在第七世纪的时候，有第二次的传入英国。后来，跳1000年到了17世纪的时候，他使用了英国的清教徒，建立了美洲。当那些清教徒在麻州 Plymouth 登陆的时候，耶稣的法规 是五月花号，那艘船上众人立约的标准。耶稣的保护是众人敬拜感恩的原因，那是我们今天感恩节11月份感恩节的起源。一位卑微的拉撒勒的先知有这么大的成就，这些成就都是根据一个简单的原则，也是一个被轻视的方法，那就是放弃自我，放弃自我，背起十字架。那是能力的来源。如果我们说，化学的基本原理是分子之间的聚合力，天文学是根据物体之间的吸引力。政治经济是根本是建立在人的正确的价值观上面。那耶稣基督建立教会的原则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也就是说，只有经过死亡才有生命，放弃自我才会有神的能力。今天耶稣基督的国度是不断的在增长，他的福音信息传到了中南美洲、亚洲、非洲，全世界各地。今天全世界的人口的1/3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是广义的基督徒啊，是包括天主教、东正教，还有我们的新教，改革中新教。根据统计数据，全世界的基督徒里面，白人已经是少于半数了。普世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跟耶稣基督的心腹。这个身体有时是受到迫害，信徒会被逼四分五丧。今天在回教的国家里面，教会还是继续的受到迫害。这位心腹有时候会堕落，没有达到纯洁的标准。但是今天的教会是所有千万机构里面最美善的，教会是充满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的荣美不止在教会里面表现出来，教会的历史当中表现出来，也在艺术上面充分的表示出来。我去过几次欧洲，去参观过那些有名的大艺术馆，像巴黎的罗浮宫，一间一间的展览，数不完的名画，是人类天才的集合地。在这些展览的名画或雕刻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的像，他的母亲玛利亚的像，他的家人、他的门徒以及他的敌人的画像。这些画家画耶稣出生时候伯利恒做婴孩的情形，画他12岁的时候在圣殿跟文士们讨论的情形。也画他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的情况，也画他清洁圣殿，也画他医病赶鬼，也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画他复活，画他升天，画他将来再来要审判世界。当我看到这些画的时候，我心里面这样的想，如果我可以访问这些名画家的话，像 Rubens、像 Raphael 跟其他人，他们会跟我说，是耶稣给我画这些画的灵感，他用圣火洁净了我的画笔，他的手帮我调颜色，他的灵保守我完成了这些杰作。 当我听巴哈、海顿以及贝多芬的音乐的时候，那些旋律像是天外佳音。当我听韩德尔的《弥赛亚》《哈利路亚》的大合唱的时候，我的心充满赞美跟敬拜。我好像听到这些作曲家们说，是耶稣将这些曲调放在我的心中，他的手在我灵魂的琴键上面，弹出这些美丽雄伟、高超的音乐。从人类的历史上看来，主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成就，他的影响充满了我们生活的各方面。由他的影响带来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学、科学各方面的进步。这一切是由他的大使命开始，这个使命还没有完成，但是他还是继续的帮助我们来完成它。每个教会都接受到这个大使命。耶稣基督要南湾教会在这里，在这地区完成耶稣基督给的大使命。看了耶稣在福音书跟历史上的荣耀，我们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每个人的经验当中体会到他的荣耀。耶稣让那些失落的人得到救恩。虽然我们知道，普通的木炭跟钻石的化学成分是相同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将木炭变成钻石。耶稣基督却可以让那些在生命中体验到他的荣耀的人，由木炭变成钻石。我们知道，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很有名的一位教会的领袖叫做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写的忏悔录里面，他说到他自己的堕落跟神的拯救。他成为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神学家，跟教会的主教。另外，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啊，叫做《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作者是叫 John Newton，约翰牛顿。他也有类似的经验。他年轻的时候生活浪漫，而且他是做贩卖黑奴的职业。后来，在一次的大风浪之下，在运输这个奴隶的船上，神改变了他，他变成了教会的牧师，把他自己的经验写成了《奇异恩典》的那一首诗歌。我自己第一个30年的工作，是做一位科学的研究者，做统计研究。统计研究就是要，或者是别人收集的一些数据、证据，我们来做分析的工作。所以就是科学是讲究做实验、收取数据。我们的信仰也是要我们来收集数据，也是要我们来经验神。你必须要来经验耶稣，他会在你的身上显出他的大能。我请你将你的灵魂诚心诚意的交在耶稣的手中。你的属灵的眼睛就会打开，你会看到他的荣耀。我们信仰的过程往往是这样，往往常常是这样。我们起初相信的时候，是因为有人跟我们传福音，或者我们自己读圣经，或者我们读属灵的书籍。 我们读福音的书籍，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看到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接受救恩，然后我们就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信心的成熟，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上的影响。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体验到、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同在跟基督的能力，我们都可以像耶稣医治好的那位瞎子一样的说，在约翰福音第9章25节，瞎子这样的说：“我从前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是的，我们的信心不是只是建立在耶稣在别人身上的作为，我们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作为。我们可以这样说：是耶稣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了他的荣耀，让我知道他是神。知道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圣子，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面，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经历了他的大能。他改变了我，把我由木炭变成钻石。弟兄姐妹们，是的，是的，我们从新约福音书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荣耀，他的荣耀在主后2000年的人类的历史当中也显示出来了。我们看到了他的福音的管床还会继续的传开来，他的荣耀也在我们心中显示出来，我们也在别的基督徒身上看到了他的荣耀。我们看到他的荣耀在那些将要死的信徒的脸上，他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将要胜过死亡。我们好像也听到那些已经去了天家的基督徒赞美的歌声，说他们得胜完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而且他们会永远不断的在天堂歌颂赞美耶稣的伟大与荣耀。让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在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的荣耀，看到耶稣真的是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来，彰显了父神的荣耀。我们也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看到耶稣的荣耀，看到他使用使徒，使用信徒们，将他福音的信息传遍了整个世界，也看到了我们今天我们人类有的很美好的艺术、美好的文学、美好的一些思想，都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产生的。我们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的荣耀。更重要的，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上面体验到耶稣的荣耀。当我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耶稣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耶稣的荣耀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由木炭变成钻石。求神继续帮助我们当中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灵性上不断的长进， 他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的荣耀也在我们身上能够反映出来，让我们在众人面前可以成为美好的见证。亲爱的父神，我们也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朋友心中做工，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劳苦当重担，他们需要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会给他们安息，耶稣会给他们能力，耶稣会带领他们，带领他们走一生的道路，带领他们走讨神喜悦、服侍神的道路，带领他们找到人生的意义，带领他们将来。可以胜过死亡，可以回到天家，与耶稣永远的在一起。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感谢你，感谢你拯救了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罪人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像瞎子一样的，我们心眼睁开，我们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看到你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成为你的羊圈里面的羊，我们必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神，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在恩典当中成长，在恩典当中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神。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